您好，前面一课我们根据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信仰自由宣言，探讨了信仰自由的性质。这一课呢，我们要探讨过去教会对信仰自由的观念经过了哪些演变，才发展到今天信仰自由的观念。我们要分成三点来探讨。第一点是由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第二点是从容忍异教到宗教自由。第三点是对国家元首的思想改变，也就是从愚民之父到基本人权的保证者。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一点，从一元的社会到多元的社会。我们都知道，在中古时代基督教的世界里，例如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这些国家，他们的社会和国家都是神圣的，每一个国家都是教会的一份子，而教会可以说是唯一的大社会。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一个一元的社会。
神父，后来怎样演变成多元的社会呢？
到了19世纪，每个国家已经差不多不把自己看作是神圣的，也不把自己看成是天国或教会的一部分。政府也不愿意再继续管理人民的宗教生活，这样一元社会的看法受到了动摇。
神父，教会面对当时的情况有什么反应呢？
当时罗马教会和各个天主教国家里的宗教团体并没有接受这个俗化的倾向，相反的，教会全力的反对这种运动。事实上，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新政府，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观念是一种过分俗化的观念，他们要完全摆脱教会的影响，把自己和教会完全对立。可是这种强烈反对教会的态度并没有帮助教会了解和接受时代讯号。
神父，这怎么说呢？
意思是说，教会并没有从中领悟到历史在演变以及演变的方向，进而去接受社会和国家的独立性。比方教宗比约第九就曾经好几次彻底反对任何一种宗教自由。
那教会到什么时候才有新的转变呢？
一直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宗梁十三的时候才有了新的转变。教宗梁十三他是第一位开始超越中古时代观念的教宗。中古时代的观念是世界上只有一个大的社会，就是地上的基督之国。在地上的基督王国内有两种权威，一种是司祭性的权威，就是教宗的权威，另一种是皇家性的，也就是国王的权威。但是教宗梁十三在1880到1902之间写了8篇有关这个问题的重要文献。
神父，教宗梁十三的新观念是怎么样的呢？
他的新观念包含两点。首先，他认为教会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每一种社会都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权利。 其次，他认为教会对国家和政府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国家政府要给教会自由。
神父，这实在是突破性的观念，我想即使今天的人也能够接受。
是啊，所以说啊，他是第一位超越中古时代观念的教宗。
那他对宗教自由有什么看法呢？
有一个观念是教宗梁十三还没有办法接受的，那就是人有自由按照他们的良心选择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且政府有义务保护人民的宗教自由。
他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因为按照这个观念，政府就不必要直接参与教会的宣讲工作，也不必想办法特别保护天主教的信仰了。政府唯一的责任是给国内的人民和宗教团体充分的自由来过他们的宗教生活。不过人民有自由按照他们的良心选择他们的宗教信仰，政府有义务保护人民宗教自由的观念，后来在教宗若望二十三的和平于世通谕中可以看到这种观念。由此可见，教宗梁十三所不能接受的观念，到了若望二十三的时候已经不是不能接受的了。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信仰自由宣言，就是把教宗梁十三和若望二十三的思想重新整理，更清楚地表达出来，认为政府要给人民充分的自由过他们的宗教生活。可是宗教信仰本身的价值应该由各个宗教团体自由的推广，政府并没有任何责任。
神父，听起来国家政府和教会的角色都很清楚。
不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宣布的宗教自由的观念对政府和教会都要求一些牺牲。对政府来说，政府应该承认自己没有权利干涉宗教自由，除非有一些借着宗教自由的名义妨害国家的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和谐相处的时候，政府才能干涉。对教会来说，大公会议主张教会不能再希望借政府的力量来促进教务，教会只能从政府方面得到自由罢了。以上所讲的是第一点，由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演变。我们看到在社会演变过程，教会在宗教自由方面有哪些改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从容忍异教到宗教自由。教会对于宗教自由观念的改变和人对真理观念的了解的演变有直接的关系。
神父，怎么说呢？
比方说当我们谈到真理的时候，例如说天主教是唯一的真宗教，对这个真理我们可能只是肯定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不考虑是否所有的人都会接受这个事实。而在过去的历史中，当人们谈到真理的时候，通常都强调客观的真理，而忽略了人接受真理的过程。
神父，您是说真理也包括主观的了解吗？
是的，到了第十九世纪，已经有很多人强调人对真理的主观了解，认为人在了解真理的时候，每个人的速度不同，了解的程度也不一样，甚至对真理本身也有不同的了解。
么说，同样的真理，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了解，那它的客观性怎么解释呢？
当我们讲主观的了解时，并不是否认客观的真理存在，应该说真理有它的历史性。
什么是真理的历史性呢？
就是说人对真理的接受和了解会和历史一起演变。当然，如果一个过于强调真理的历史性，就会忽略了真理的客观、不变和永久性。
神父，以天主教是唯一真宗教这个真理来说，教会接受真理的历史性吗？
事实上，十九世纪的教会很不容易接受这些对真理的新观念，结果在宗教信仰方面，教会坚持主张只有一个真的宗教。换句话说，教会坚持主张天主教是唯一真宗教的客观真理，而忽略了人们对宗教信仰的主观了解。因此，当时的教会只能所谓容忍异教。
神父，那今天的教会呢？
今天的教会看出主观良心的重要性，因此谈到人追求信仰的时候，教会也提倡宗教自由。也就是说，虽然教会还认为有一个客观的真理存在，可是教会也承认真理有主观的一面。
哦，神父，我懂了。有时候会听到人说，既然天主教不是唯一的真宗教，那我们何必传教呢？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放弃这个客观的真理，只是注意到真理也有主观的一面。
哎，你说的没错，这一点在《信仰自由宣言》第一号里说得很清楚。现在我们就来听《信仰自由宣言》第一号里是怎么说的。
本神圣公义会首先承认，天主亲自指示了人类一条道路，借此道路侍奉他便能在基督内得救，并且获得幸福。我们相信这一个唯一的真宗教存在于至公而由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内。主耶稣赋予这个教会传之于万民的责任。本神圣公义会也同样承认，这些责任触及并约束人良心，真理不能以其他方式使人接受，除非借真理自身的力量，它温和而坚强地渗透人的心灵。
再讲了有容忍异教到宗教自由，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对国家元首的思想改变，就是从愚民之父到基本人权的保证者。过去很多人用家庭的模式来了解政治团体，认为国家元首应该是一个好父亲，必须特别注意大家的道德生活。教宗梁十三也有这种看法，在他的文献里常提到不识字的大众这句话。这么一个好父亲应该认识唯一的真宗教，也要领导他的孩子选择这个好宗教，不受其他宗教不良的影响。这样人民好像没有自行选择的能力，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负起自己在宗教生活和伦理道德生活上的责任。
Thank you.
神父，我想现在我们还是常常把国家的元首当作家长，甚至认为他们是不会犯错的。
不错，这种倾向对东方人来说更普遍，但是到了教宗比约十二，对国家和国家元首的看法已经不一样了。对比约十二而言，政府最基本的责任不是推行伦理道德，而是保证和推行人民的基本人权。在这种思想之下，人民不再是被动的，他应该参与政治生活。人民不是一个小孩子，他意识到他有自己的独立性，他有权利也有义务。当他意识到自己有自由的时候，也承认别人也有自由。当比约十二面对极权主义，特别是纳粹主义时，他很肯定地说，政府的权力也应该受到基本人权的限制，政府无权侵犯基本人权。
神父，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思想对宗教自由有什么影响呢？
对国家和国家元首不同的看法，宗教自由的可能性也不一样。在家庭模式下政治体系里，比较谈不上宗教自由，而在一种以保障基本人权为目的的政治体系里，宗教自由的可能性比较大。在探讨了以上三个观念以及这些观点在历史中的演变之后，应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发表的信仰自由宣言是如何演变来的了。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谈到中国的历史，可是如果有人愿意研究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是也有这三个观念的演变，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比方一直到清朝末年，皇帝自己就扮演一个宗教角色，可是他从来不附属任何一种宗教，因此比较不容易引起冲突。此外，皇帝的宗教角色没有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这也是不产生冲突的另一个原因。